今日的耶稣生平经文选读132，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一至十一及十六至二十节。我会读单节，请会众读双节。这些事以后，主又另外指派了72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在他前面到他自己将要到的各城各地去。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无论进哪一家，先说愿平安归于这家。你们要住在哪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作工的理当得工资，不必从这家搬到那家。要医治城中的病人，对他们宣讲，神的国临近你们了。连你们城里那黏在我们脚上的尘土，我们也要当着你们擦去。虽然这样，你们应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那72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命，连鬼也服了我们。
耶稣说：我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降下。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去践踏蛇和蝎子，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绝对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了。请大家揭去后面经文。今日嘅讲道笔记经文系记载喺创世记四章一至到十二节，请听我读出。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人，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人的兄弟阿伯，阿伯是牧羊的，该人是种地的。有一日，该人拿地里的出产为贡物献给耶和华。阿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阿伯和他的贡物，只是看不中该人和他的贡物。该人就大大地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人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人与他兄弟阿伯说，二人正在田间，该人拿起他打他兄弟阿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人说，你兄弟阿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每周金句是记载在箴言九章十节，请听我读一次，然后我们再一起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好，我们一起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九章十節經文讀吧。
弟兄姊妹早晨，好多謝教會謝牧師俾呢次機會我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上個主日我第一次參加先受家嘅聚會，有幸聽到師母喺先受家最後一次，不過係暫時嘅最後一次嘅講道。當時我都喺度，除咗聽聆聽師母嗰個教導之外，我都喺度觀察緊先受家嗰個崇拜嘅程序啦，同埋後尾仲認識咗幾位弟兄姊妹。記得當日師母嘅講題係主若願意，係咪？同我今日嘅講題有好大嘅兼容性，只不過係向度就有啲唔同。雅各提醒我哋，佢話人原來係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其實我哋真係冇能力去預計或者去安排決定我哋自己嘅將來，我哋只可以按住神嘅心意，我哋去籌劃。主若願意嘅話，事情就會得到成就。和合本禮嗰段經文裡面加咗一個標題，佢話假若知道行善而唔去行嘅就係罪。今日想同大家從住意念、行為、後果三方面睇下該隱呢一個喺世界上面第一個嘅殺人犯，佢點樣因為冇按住應該行善而去行，結果佢將人嘅大罪推到去惡嘅極致。我原本係預咗經文係即係大家一齊輪流中讀嘅，咁好多謝頭先姊妹為我哋讀出咗，咁我就可以慳翻少少時間。呢段经文如果大家都留心去细读的话，我们会发觉当中可能会有很多都是令我们觉得感到很有兴趣，又或者感到很疑惑的地方。例如为什么该人的供物是不被上帝看中，耶和华偏偏只是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呢？他们两个在田间，为什么该人会突然起来打亚伯，甚至将他杀死？他们当中的对话内容究竟是什么？亚当和夏娃究竟又知不知道该人和亚伯他们同室操锅，骨肉相残？该人杀亚伯的事件不似得伊甸园又或者洪水的事件即是这么完整。基本上我们严格来讲，它只不过是一个片段，但是当中都包含了非常宝贵的教训。头两节讲到该人亚伯的出生，他们的职业，三至五节就开始记述究竟该人为什么要杀死亚伯的背景，是由于耶和华看中亚伯的供物而看不中该人和他的供物。由于作者没有讲清楚究竟为什么会被选中和为什么会落选，所以解经家通常都会循着客观的可能性去进行推敲。例如说亚伯因为他是选取他羊群里面投生的即羊去献祭，而且还要想选上 最美好的羊的脂油去献祭，而只是说该人他将地的出产作为供物，所以神就看不上这些求求其其的那个即献祭。但是这些都是一些无理的臆测，我们可以看看究竟在尼未记二章的时候讲到人以这个素祭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的时候，当时都没有说要求一定要初熟的供物。又有人指该人他入错行了，因为创世纪三章十七节耶和华明讲的，他说地必因亚当的缘故而受咒诅，他用被受咒诅的地所出产的作为供物，当然是得不到上帝的喜悦。但我们可以看回这一些，譬如他说地的出产，又或者他没有选择过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申命记十一章十三节，如果耶和华真的不喜悦地的出产，他怎会容许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就以地的土产作为他们的享用？ 生命记十一章十三节，他说到，你们要留意听从今日我向你们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去侍奉他，他必会将按时降下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况且牧羊和耕地的而且确是上帝给人类或者给始祖最初的两项工种。至于他们在田间里面的对话究竟内容是什么，既然圣经没有去记载，我们根本就无需要诸多去揣测。我们只是知道从第八节可以看到，其实该人是早有预谋的，这一宗是一宗谋杀案，并不是一宗误杀。而且我们在亚伯的血得知亚伯应该是被该人用一些空气袭击致死，而不是就这样活活的打死。但我们都不是法官，是不是？我们都不是凶案调查组，我们不需要刻意去考究这些东西。我们只要知道上帝没有刻意的隐瞒，就算创世纪的作者他都没有挂一漏万。我们阅读这个叙事文体要明白当中经文没有记载的，我们视之为一些刻意的留白。而这些刻意的留白目的有两个，第一引发我们去思考，第二引出更加重要的教导。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卷，当中不但记载了上帝的创造，宇宙万物从无变有，又记载了人的受造，亚当和夏娃被称为始祖，他们所犯的第一宗罪被称为原罪，同时亦都记下了第一宗的杀人命案，即是我们今天要研读的该人杀死亚伯的事件。我们成日都讲原罪，究竟什么是原罪？原罪不单只是第一宗罪，而且是最严重最重要的一宗罪。原罪就是人要想要同神看齐，始祖吃了便是恶树的果子，他们并不是真的为食。创世纪三章六节是这样讲的，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最重要是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上帝的回应是什么呢？上帝的回应让我们看清楚他们吃这个便是恶树的果子的目的。上帝的回应说，那人与我们相似，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创世纪十一章四节记载了一个我们家传户晓的巴别塔故事。当时在士拿地的人究竟他们聚在一起想做一件什么事呢？十一章的四节讲到，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要通天的，为的是什么？是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上帝变练了天下人的口音，亦都将他们分散在全地，因为六节话，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由于时间关系，我没办法在这里跟大家详细解释究竟为什么上帝要禁止始祖知道善恶，为什么要不容许人家成就他们所要成就的事。我们回来从这个罪恶，从意念行为和结后果三方面的探讨。第一点想跟大家看的是罪的意念。我们先讲夏娃的自高，相信大家都不会否认，人的罪起先是在意念里面萌芽，然后先会生发出罪行。不单止罪是可以延续，更可怕的是如果人不将罪克服，他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之前跟大家讲过，人最大的罪是什么？是以自我为中心，要同上帝看齐，他们不想听命于人，甚至连上帝的决定他们都不愿意接受。经文一开始记录， 当夏娃怀孕诞下那个人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圣经从来都没有用男子去称呼初生的婴孩。摩西的出生记载在出埃及记的二章，他说有一个尼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尼未女子，那女人怀孕就生了一个儿子。路加一章五十七节记载到以利沙伯她怀孕时候到了，她的产期到，她就生了一个儿子。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施洗约翰，是不是？即使是记载主耶稣的降生，路加依然是说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她就生了头胎的儿子。夏娃生该人之后，她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儿子。使其实原文是讲好似得了，其实是可以解作创造又或者制造。根据上下文我们得知，其实这一句上帝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句说话应该是解作我似上帝一样创造了一个男子。所以夏娃违反了以色列人 以父亲即为儿子改名的传统，他为自己的所生下的男子改名为该人。到了五章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他觉得形象和样式都和自己相似，所以他就起名他为瑟特。到了那个时候，亚当先正式拿回父亲为儿子改名的权利。我们跟着看该人的自负。该人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被上帝看中，他所呈现的都是自己汗流满面辛辛苦苦即出产来。我个人非常同情该人，但我必须要再强调为什么不蒙悦纳并不是我们受造的人需要去探究的重点。重点是为什么我们要献祭之后我们一定要蒙悦纳这个心态，并且当不悦纳之后那个即时的反应，这个先是作者要向我们提出的警告，这个也都是上帝所关心的事。该人他就大大发怒变了面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都曾经试过我们尝试去向神去祈求但是不蒙应允，我们就大发脾气，我们就面色都沉下来。亚伯和所献的蒙上帝悦纳，该人所献的不蒙上帝悦纳，其实原因在哪？就是上帝决定悦纳他所悦纳的，上帝决定不悦纳该人所呈现的。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亦都是马丁路德所讲的唯独恩典。为什么上帝会拣选以色列民作为他的选民而不拣选其他的民族？申命记七章七节很清楚地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之中是最少的，只是因为什么？只是因为耶和华爱你们。为什么上帝会拣亚各这个骗子，不拣一些品行更加好 的人？为什么上帝要拣选你和我作为他的子女？为什么耶稣要为这班死有余辜的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以前我和该人都是一样，落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罪里面。我经常都要跟神拗，我经常都问为什么会是这样，我问为什么是他不是我，甚至差点要连追不到的巴士我都要捻着神条颈问他为什么不叫个司机等我。使徒保罗透过罗马书九章十四至十五节有清楚的教导，他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不是，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人虽然是有很高的智慧，但是唯有上帝才是那位全知的，他先清楚什么是公平， 他才知道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发生和这样发展。我们之所以可以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值得，完全是因为被称为，一切是源于上帝的恩典。凭信心去接受一些我们觉得不公平的事，让一切的不明白存留在上帝那个神圣的旨意奥秘里面，这个就叫做顺服，是上帝对我们唯一的要求。何况我们的顺服根本不是盲目的，是吧？我们的顺服是有根有基地建立在神的爱里面。我每朝起身都会见到海面有一杯嘢摆在这里，我就知道这杯是妈妈她临出门口即是冲给我喝。我通常想都不想，我大啖大啖就即是一口气喝晒它。有时是甜的，有时是苦的，有时我看到里面有些什么，但有时黑到深不见底。我从来都不会理这杯是什么来，我更加不会傻到走去问妈妈为什么要冲杯这样的东西给我喝。妈妈对我的爱有几十年，什么都还要问为什么，真的不要浪费我时间。第二点，我们要看恶的行为。那个人得不到上帝的认同，他就大大发怒，是吧？他变了面色。但是无论他对上帝的选取有几咁不满意，他根本什么都做不到。人的软弱就是我们通常要将我们的情绪急急地发出来，就正如我们的欲望，我们很想快快地被满足。俗语说冤有头债有主，但是无论如何，那个人根本就没有能力向上帝报复，所以他选择将自己心中的不快发泄在一个可以发泄的对象当中。他迁怒于自己的弟弟，他嫉妒为什么亚伯你会被选上，而我却被唾弃。现代中文译本根据拉丁文的圣经，他翻译出该人曾经向亚伯提出，他说我们去田野间走走吧。这个诡诈的举动证明了该人是早有预谋，于是他就起来打亚伯，甚至乎将他打死。该人杀亚伯不单止是骨肉相残的行为，这个不单止反映出他那个穷凶极恶，还表现出他对上帝那个神权的僭越。上帝是一切生命的监护人和守卫者，因为一切生命都是上帝所赐的，除非上帝允许，否则没有人可以夺去别人的生命，因为每一个生命都与上帝有关。因此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就是说人命关天，是吧？经文里面没有记录过亚伯说过任何的一句说话，但是就记载了他的血从地里面发出声音向上帝哀告。地不单止成为了亚伯被杀或者他呼冤那个见证人，其实地勉强地接受了一个被杀的人的埋葬，他都被该人的罪所污染。因此上帝的刑罚是，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为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这地上。第三点，我们要看的是不敬畏的后果。该人被判刑之后举高呼，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我们尝试看一下上帝和该人的对话，在当中找出他究竟是不是罪有应得。在杀亚伯之前，耶和华好像一位慈父一样安抚着发紧脾气的小朋友。他跟该人说，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变了面色呢？只是跟世间的人的父母不同，世间的父母可能他安抚安慰一些即是在这里扭紧计的小朋友，目的是为了要跟他复和，又或者是对他作出教导。但是上帝是要对该人发出警告，因为他是一位全知的天父。当时他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心术不正信心又软弱的该人终于 会被罪恶吞噬。他提醒站在面前，站在祭坛面前，即是圣路的该人，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个不是保证该人下次你可以献祭献得好一点，那你就蒙悦纳。我们刚才已经清楚说过，蒙蒙悦纳完全是出于恩典，所以上帝不是讲这方面，他是说你如果可以压制你自己即将要做的恶行，你可以回转，岂不是蒙悦纳吗？上帝随即提出可怕罪的可怕，他说罪不单止好像野兽那样伏在黑暗的地方，匿藏在黑暗的角落里面，等待即是他的猎物经过的时候就可以扑出来去对他进行侵袭。罪更加渴想要得到人，迫使人永远都去行恶。所以上帝最后向该人发出警告，他说罪就伏在你面前门前，你必他必恋慕你，你要制服他。罪虽然是厉害，但是上帝讲清楚该人是可以反过来制服他的。这个是上帝那个鼓励和给该人的一个任务，但是可惜结果任务失败，该人要承担那个不能承担的后果。那罪不单止有凶恶，他又等候即时间司机去侵袭我们，他又对我们志在必得。那人究竟怎样可以胜过罪恶，怎样可以制服罪恶？我们从神对该人的劝告得知，神劝该人做什么？他说罪就伏在你的门前，所以如果要制服罪的话，要在他趁他还在门前，趁他还未发动攻势，假若他已经入了屋，他已经扑在你身上面，相信为时已晚。上个星期有一个晏昼，我刚刚毕业了，因为所以无所事事，其实我平时不是无所事事，我就陪我妈妈在家，我一边看书陪她在看电视剧，我不知道那些电视剧是什么来，我都是这样陪她看的。当时有一套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名字，但是知道有欧阳震华，不知道sorry，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知道这套剧是什么名字。 那套剧呢就讲到有一班人呢，他们去蛇铺吃蛇羹，突然之间呢蛇就走掉了，咁其中呢一条毒蛇就咬咗其中一个人一啖，咁佢諗住自己死緊，点知后尾嗰个店主出嚟话俾佢听，佢话哦，呢重新有毒嘅蛇呢我哋一早就掹咗佢嘅牙。原来防范未然呢真係胜过事后求医。杀咗亚伯之后该人又点样嘅反应？耶和华问该人，佢话你嘅兄弟亚伯在哪里？上帝当然不是不知道亚伯他已经遇害了，是不是？上帝只是想给个机会该人他自己亲口认罪，上帝而且是提醒他那个是你的兄弟来。该人不单止没有悔改认罪，他以口犯罪，他还出言讥诮，就是顶撞神。他说我岂是看守我的弟兄吗？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被看守是被上帝看守，他在这里嘲讽上帝失职。上帝随即以一个问题代替答案，问他你究竟做了什么事？这个当然也不是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质问。就好像我们有时见到人做错事，明明见到他做错的很奇怪，走过去不是说他，是问他你搞什么，他差点想告诉他你都看到我搞什么了。我最后想跟大家做一个总结，罪不单止是一代一代这样延伸下去，并且一直在不同的层面里面发展。始祖犯罪是属于个人性的，是不是？但是该人他杀死自己的弟弟是牵涉了其他人，而且制造了一个社会性又或者伦理性的问题。人的罪性已经是到从自己内心可以出发，不似得亚当和夏娃，他们是因为外来的引诱以致他们的跌倒，是不是？亚当和夏娃他们被神审问的时候，他们是互相推搪，他们在自己辩护，但是他们总不敢不认自己有罪。但是该人他不单止、就是、口否认， 他不单止带神游花园，他根本就一啲对自己即系兄弟被杀，被自己所杀，他一啲都不感到难过，他的心已经去到麻木冷酷到极点，所以他怎会即系可以发出即系认罪悔改那个意愿？那个人得到上帝亲自提醒，圣言罪已经伏在你的门前，鼓励他要制止，要制止罪的意念，免得他转化成为行为，最终会受一个 一发不可收拾的后果。但是因为那个人对上帝没有全敬畏的心，粗俗地说，他所以就将神的说话当作耳边风。敬畏神的人先会顺服圣灵，要顺服圣灵先要学习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记不记得我之前跟大家提过，人那个软弱就是在于我们要急急发出我们那个情绪，人的软弱就是在于我们的欲念要迫切地立即被满足。有一个木匠，他不小心将自己的表跌了下去地下，过了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发觉，到发觉的时候呢，因为他是木匠来的，所以地面已经铺满了一些木屑，他尝试拨开一些木屑去找他的表，他找他都找不到，他一边找一边在那里咒骂，一边在那里自叹倒霉。后来很多的即是他的同工走去帮他手，一起在那里找，找了一大段时间都找不到。后来他们真的意兴阑珊，放弃了，他们走了。木匠的小儿子他回去工厂里面，很快他就将那只表找出来。所有大人都觉得很奇怪，你一个小朋友为什么可以在一个这么大的工厂里面铺满了木屑，你找得回只表？小朋友说，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没几耐，我就听到那边墙角有滴答滴答的声音，于是我就找到那只表。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真的要发现有一些我们都不敢肯定究竟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事，去做之前，我期望大家亦都鼓励我自己先去静一静，停低想一想。或者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因为献祭不蒙悦纳就会即大发脾气，我们更加应该不会说因为嫉妒我们就即生发杀人的念头，是不是？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即罪那个试探和那个挑战。圣灵既然内住在我们里面，每当发生这些试探的时候，他一定会提醒我们，他一定会警惕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战胜罪恶，希望我们不要跌倒。但假如我们跌倒，最伤心最难过的是谁？最伤心最难过是劝我们的圣灵。如果人要学习过敬畏神的生活，单是因为惧怕上帝的公义审判，我们只会落在一个惧怕的人生里面，那是非常可悲。我们要过敬畏神的生活，是因为始于神是值得敬畏，因为耶稣降生为人，他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这一份大爱是可敬可佩。最后该人向神求情，他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担的。他提出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有机会回去看看后面的经文，他提出的原因，他说，你如今赶我离，赶纵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原来最大最最大的刑罚是什么？是不能够再见神的面。我今天不是在想跟大家讨论不可以再见神的面，即是有关神学的即是那个探讨，我希望跟大家思想一个情感的问题。我曾经尝试过跟神即是分离，原来那个感觉真是伤痛到难以用笔墨去形容。如果要在圣经里面揀一次经文，选取一节经文是最令人心痛的，我个人我会毫不犹豫解马太福音27章46节，那里讲到，若在新初耶稣大声的呼喊，以利以利 拉玛撒巴各大利，翻出嚟就系我嘅神，我嘅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今日假若我哋正系落喺罪嘅里面，我哋必须要立即翻到施恩宝座面前，求神佢赦免我哋，向神认罪。神系信实嘅，佢必定会赦免我哋。从今以后，如果每当听到圣灵嘅提醒，你作的是什么事呢？我哋就要要求圣灵，请求圣灵去帮助我哋，帮助我哋将罪去制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哋都彼此劝勉。虽然成圣嘅路系唔可以一步登天，虽然成圣嘅功夫系需要一生去奋斗，但只要我哋懂得敬畏神，最终必定可以过一个行得好、蒙悦纳嘅人生。多谢大家，将时间交翻俾主席。